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哎呀，我心里真的是很纠结，因为我特别想让大家把前边我们前奏的这首歌听完，但我又很害怕这前奏太漫长了，又影响你们的收听体验。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聊的是一期跟音乐有关的内容，所以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职业音乐人，然后他未来是要掀起华语乐坛大波的，先音乐学院，然后你是编曲的吗？
我是古典作曲专业，
古典作曲专业五年，
对。
然后刘俊彤，
哎，
欢迎，
哎。
为什么说他要未来掀起华语乐坛的大波呢？你跟大家说
啊，因为我以后。嗨，我以后去商场买东西，我想打三折，
啊，
就是能便宜一点，因为一波三折嘛。
一波三折
啊，我就先一个波，先两个波还贵了。
我跟刘俊彤，我们俩是2020年还是2019年？
二零年
做一个线下活动认识的，
嗯，
然后就是一个线下的占卜活动，然后我们认识，就好巧啊。后来有一次我在西安的路上走，又碰见他了，缘分有时候就这么神奇。他在低头走路，没有看到我，然后我说：“哎，这不是那个发型特别酷炫、特别帅的那个，就有点像那个台湾那个乐坛，就是那个狮子，就是萧敬腾跟他们那个
Line
是吧？啊 ，Line， 嗯。当然，我就给你打了招呼。后来那年冬天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计划，就是我要录制采访个12星座和12个。”不同的职业啊，当时有一个视频的 vlog， 当时拍了在 B 站上发。
嗯，
刘俊彤是我的第一个嘉宾，然后职业音乐人，时隔3年，然后我们今天又在这里重聚啊。因为我昨天在开车的时候就放了一首那个 Coldplay 的一首歌，然后我就想到他了，就是一种召唤了，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晚上坐在这里为大家录制今天这一期播客。你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还可以，天天在家里面写歌、词曲、编录混，就这些东西。然后也最近有在学习声乐了。
嗯，声乐是要唱歌吗？
唱歌嘛，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唱的还差点。
是，
那我就再学一学唱歌这方面。
嗯，
然后最近6月份加了个乐队。
对。
我成为了乐队里面的一员，然后我的身份是，我不是写歌的，
嗯，
乐队的主唱来写，
嗯，
然后他来唱，然后我只是个弹键盘的，
嗯，
键盘手，但是我还有其他的责任，就是我要对给他们做伴奏，然后做编曲和他们的音乐总监，就是像可以理解成我拿个龙须面在台上指挥一样，对对，拿个筷子，拿个龙须面指挥这个。
所以等于说是学习，包括你自己现在是工作，其实布置的非常满的
啊，其实很满，
嗯，
每天就是，可能也不是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嗯，
因为也不存在个工资什么的，然后也没有说你必须今天要干什么，但是我给我自己定就是你今天必须就写在家里面写歌，
嗯，
做音乐。
你这么长时间花大量的时间去写歌创作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怎样的呀？就是需不需要就是特定的这种场景和空间？因为我看之前，我们对职业音乐人不了解，可能我之前在看到一些歌手说啊，他写歌的时候，我需要全把灯关了，或者我需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我不需要，在哪儿都能写，
就
什么情况？就是现在在这里面有一个电脑或者有一个钢琴一样的东西，
嗯，
我现场就可以就是去正常的创作。歌了，就是我，因为我写歌不需要灵感，
不需要灵感，
我写歌不需要灵感，就是说写就写了。
嗯，你这个话是我从第二个音乐人嘴里听到了，就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是当时看第二季乐队的夏天，就是重塑雕像的权利那个主唱华东说的。华东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狗屁的灵感，就是他说他所有的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建立在这种重复和积累、重复和积累、重复和积累、大量的重复积累之上。然后他说：“我不相信灵感，我也不信任灵感。就我如果有用到的东西，我拿来就做了。”但是他这种性格，因为他是很摩羯、很土象的。
嗯。
但是你是双鱼。
嗯，对。
所以你也不需要灵感。
我是就是专业水平高。 我是完全就是他是爪、
嗯、
他因为乐队、
嗯、
那种摇滚乐队都会爪一些、
嗯、
他会狂一些、
嗯、
但是如果整到他真的没灵感、
嗯、
他写不出来歌了，
是
他没有办法做到一年发100首原创音乐、
嗯、
而且一年还要 pass 掉100首、
嗯、
他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
嗯、
就是我是写歌，就是我只要咚咚咚弹和弦就跟你弹吉他一样、
嗯、
我摁一串和声走向、
嗯、
我那个旋律就出来了，就是很简单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嗯、所以就是大量的也是不断的这种重复，有了很多的这种积累，你的知识体系是非常的完备完全的。
对，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需要一个引子吧，比如说什么事儿触动你，因为我可能我这儿就记录说你怎么从生活里获得灵感，或者你为什么产生了一个念头，哎，我要针对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或者这样一个事件去创作一首音乐
啊、有。
你平时是怎么去获得这些东西？
我有，就是我在网上比如说看到一些那种就是视频呀或者是什么样，就是观察别人的生活。
嗯，
你像刚才咱们放的这个，我这个金箍，
嗯，
我这个金箍写的是啥呢，就是写的是孙悟空。
对，
我是借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
想到了，
我去讽刺的那些就这个时代上，
嗯，
就是没有约束没有法律，
嗯，
他们就不去做好事的那些伪善的人，我是借着这个。但是当然很多歌，我刚才说我写歌不要灵感，也不靠什么任何的想法、
嗯、
那就是可能就是随随便便脑子里面有词儿，然后可能他上句不接下句、
嗯、
但是我通过我的文化素养，
嗯，
能把它结合成一个就是不像那么烂的词儿，
对，
就是看上去好像有深度，但是你要让我解释我解释不出来，因为这就是我瞎写的、
嗯、
只不过我读的书多、
嗯、
我听的歌多，我的专业水平比较高吧，
对，
然后我把它弄成了一个啊、哦，看上去还蛮有深度的音乐作品、
嗯、
我平常很多歌是这么来的，但是有个别的歌我讽刺过中国现代教育，
嗯，
我写过性侵，
嗯，
写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就是那这些歌是就是是有一个想法在，
对，
然后再靠着我说我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
嗯，
去创作出来的，
嗯，等于说还是有一个出发点，还是有一个点在那儿，
对，就是少部分歌还是有个出发点、
嗯、上一期我有幸采访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硕士，一个女孩，也是我们西安的，然后她讲了对于电影作品的，她说有一个，她说共情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体现，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电影可能就是跟歌曲一样，它的传唱度高，或者能够使它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者很触动心弦的，就是因为可能它的某段旋律或者某句歌词，它唱到了你的心里，它引起了你的共鸣。
对
对，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它是说共情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这个体现，那它这种共情我觉得又不太像那种像这种口水歌一样，或者网络流行的这种、啊就是、
口水歌的共情只是
它只是可能点燃了你某一段的一个这种情绪的东西，
只是这短暂一两个月一个公司用来赚钱的一个小作品，
嗯，
但是你真正共情的话会成为经典，就是
对
这个，当这个听过这个歌的人每次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他脑子里面都是这一句，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啊、嗯、对，就是
他每一个就是像一个故事一样，嗯，但是我还发现一个东西，包括你刚才说的，我发现好像苦难、
嗯、
这个东西，就是人都是从苦难当中，或者说这些糟糕的经历、不好的经历当中，可能生出对于生活，不管这个音乐人，因为有一个现象，不是说之前那种出了很厉害这种作品的音乐人，嗯，像没成名之前就是过的什么有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样，但其实大家走的道路都是一样，没成名之前过的有多么的心酸，像痛痒之前在树村那样，是吧，吃了上顿没下，许巍之前抑郁症，然后啊宋冬野，就是所有的人好像都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生活越贫瘠，或者他们遭受的这种不公越多，然后被冷落或者没有被发现的那种怀才不遇，就是不管是他们的歌曲是呐喊还是控诉还是憧憬还是描写的爱情还是爱而不得，总之如果那个东西它是撕心裂肺的，它是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苦难才是真正的这种源泉的东西，因为好像都有一个定律一样，他们生活好，他们成名人了，他们好像再也很难去创作出来比较共情的或者比较打动别人的这样一些优秀的作品。
嗯，
似乎好像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不是。
嗯，
就是可能这个观点需要我去打破，
要去你去佐证一下。
对，我要去打破这个观点。就是你有钱了，你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了，
嗯，
但并不代表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生活了就啊很富裕。
嗯，
我之前我没出来之前，我吃馍夹咸菜，我活了以后我顿顿吃帝王蟹，我顿顿吃贵的，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就是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
对，
然后只不过我有了赚钱的那个途径和在娱乐圈里面能够赚大钱的这个机会。
嗯，
我可能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苦难很重要。
嗯，
苦难也是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经历的。
嗯，
那我可能我会把那些我赚，就是通过我努力赚来的钱，
嗯，
我会捐出很多去帮助那些现在正在遭受，就是我们目前没有接触到那些苦难的，
嗯，
那些留守儿童也罢呀，那些包括就帮助一些流浪动物，
嗯，
我会帮助那些生命。
嗯，我跟大家说，俊彤说这些的时候，我是很认同的，并且我是很相信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还有他真的很双鱼，就他说的这番话，就双鱼是那种他心里是有大爱的，他这个爱是没有边界的，就是感觉我有一个客户吧，也是一个很好的良师益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也是那种因为双鱼本身他就有一种救赎的心理在里面，就感觉这种他能去认同或者同情好像很多人的这种苦难，而且他有一种慈悲的心在里面，就是他甚至说牺牲自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他说他感觉自己像菩萨一样，所以俊彤刚说他有钱了之后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要把很多这种东西捐出去，然后他你看因为双鱼他也是水象星座嘛，就情感的触角是异于常人的，情绪的海绵体真的能去体会到众多人我所体会不到的这些心酸的东西，或者我能从那些啊痛苦啊苦难当中新生出来一种东西，我把它记录下来，真的是这样。
对，
嗯，
因为我就想着我写的歌，
嗯，
我写的歌能够让广大的网友，能够让大家，就是我去治愈他们。
对，
我写过抑郁症的歌，
嗯，
然后也写过就是那些被侵害的女孩子的歌，
嗯，
就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了我的歌，
嗯，
你正好遭受过这个东西，
嗯，
不说你走出来，我的歌可能没这个级别，
嗯，
但是我希望就是你能够就往前看，
那往前看，同时拿起法律的武器，
嗯，对，当然你如果真的是遭受侵犯的话，你需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那我去帮助他们，
嗯，所以真的好像发现就是苦难是一个真的是灵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就是很多尤其艺术家他们为了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灵感，就追求那种临界的这种状态，癫狂那种临界的状态，喝药呀，对对 对，
采取一些控制
精神的那种方式
、
嗯，对，
啊，我不需要，
嗯，
我不存在瓶颈期，我写歌写了6年，
嗯，
最长的一次瓶颈期是4个小时，
嗯，
4个小时没写出歌呀，当时我都快疯了。
他真的很有才华，因为上次那个 Vlog 的采访是在他家里，然后他就随机说你给我一段这个旋律或者说怎么样，他就可以进行编曲进行创作，而家里非常非常多的书，我记得有3个墙壁好像全是书。
嗯，
对，我们又回归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就是初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为什么就有很多人这种艺术家成名之前跟成名之后，当你生活的环境，当你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由贫瘠的状态变为一种富有的状态，然后你就创作不出来好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们忘了初心。
嗯，对，对，初心很重要。我的目标就是我想写好歌，
嗯，
做好的音乐，就这么简单。我只有这两个目标。
嗯，我为什么听 CoPlay 会想到你呢？是因为我们当时在他家的时候录那个 Vlog， 然后其实他圆了我一个梦，因为我很喜欢 CoPlay。然后很喜欢一首歌叫 The Scientist， 我当时背着吉他去的，
嗯，
但是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要跟一个人合奏一下，因为他前边是一直是钢琴的铺垫，直到第二段这个副歌进入的时候才去唱那个歌，那个歌就很好听，然后当时俊彤就弹琴 弹钢琴，然后我就弹吉他，我们等于说圆了我一个梦，很开心。
对我来说都很简单了，那件事情。
对，我觉得啊，人真的终究是情感动物，但是我可能需要各种不同的这种渠道和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或者我为了情绪找到一个合适释放的这样一个出口。
对，
就是我，所以就是文化这种东西，它也是这种深远持久和潜移默化的。因为当我们写歌成为一种宣泄和表达这种方式，或者我要这个歌曲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的时候，它跟这个环境和文化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关系。因为你写的歌可能也是基于你当下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生出来一种感受。所以就像不同的地域的人，或者说不同状态里的人，他在不同时期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的这个风格就有很大的差异。我印象很深啊，因为我自己也弹琴嘛，很喜欢，因为我在咱们西安，我就还蛮喜欢，如果这种民谣的话，挺喜欢马飞，或者说像宁夏那个苏阳，我不知道你知道他吗？苏阳，还有那个新疆的那个马条。就他们的你去听起来其实感觉就是有一种西北的感觉。
对，是
那种土比较好玩那种状态。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去重庆，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清吧。那天我们就在一起弹琴唱歌，但他们唱的东西全部可能像贵州那边的这种方言那种旋律啊、哦、
对，
然后那种，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真的是这种差异性或者这种文化。
对，因为不同的语言，然后你用那个语言创作出来的歌曲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说起这儿我就想到了，其实每个人他都有感受的这种差异化，我可能喜欢不同的人。之前不是看月下的时候、然后会有各种不同的乐队的粉丝站出来撕逼，他觉得他的爱豆牛逼，然后他觉得他的爱豆牛逼，甚至有很多，我发现老是喜欢有人做比较，就觉得
是，
哎，这个乐手厉害，那个乐手厉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今天也正在发生
啊
！TFBOYS 十周年聚会那种，
对，
粉丝分成了什么几大阵营，是吧？
好多阵营。对、
你作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就假如我有一天我火了，我真的靠我的作品闯出来了，那我可能也会，就是我不经历这个事儿，但是我也确实是这个事情的导火索。
对，
就是我的粉丝也可能会说，那我们家刘俊彤写的歌就是好听，你们那写的啥嘛，你们那不专业，我们家刘俊彤是古典作曲系毕业的，对吧？那首先我做到了，我能让我的粉丝能够就是装起来，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样子，
真的不好、
因为没必要。你刻意的，就是你们在那个圈里面这么说，谁比谁强，谁比谁强。那假如就是有一场像我去了《我是歌手》，我跟你们说那个比我弱的那个同台竞技，我再输了，那咋办？对吧？你们吹这个牛，装这个逼，是吧？
对，
没有意义。
其实我说这个还是就是因为我们回归到上一个主题。一个作品它能被创作出来，是基于那个人当下的所处的环境还有他的状态出来的一种感悟。
对，
那肯定是有差异化的。就像我不是，我在西安，我可能喜欢西北的民谣多一些，那我的朋友在重庆，他喜欢西南那边的民谣多一些，你就不能说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
对，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愚者比较，智者欣赏。
对，
对吧？
对，你的音乐审美就在这儿，你就没有必要去比，
没有必要一拉一踩，
是没有意义的。
那一种不成熟的行为，
很不成熟了。
今年是大四了，明年就毕业了。
开学该大四，明年上大五。今年九月份大四，明年九月份大五，后年六月份毕业。
那你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我的职业规划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这两年还是在继续沉淀，就是不能说这两年，我这一生我都要去沉淀，
是，
然后去好好的创作，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然后职业规划，也就是我早都上班了，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工作了，
对，
我已经靠着我的音乐开始赚钱了。
对，
就是我现在上了三年学了，我已经赚了三年了，虽然这个工资不稳定，有的时候有客户，有的时候没客户。你像我最近几个月都没客户，最近一分钱没赚，但是我去年半年我赚了10万，就是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下，等到未来推出来了，那我自然就会有更多人找我写歌， 会赚钱，然后去做点公益吧。
嗯，是，确实是。而且当时好像我们认识的时候，你问的问题也是啊，你会跟那个公司签约吗？或者说你会赚钱吗？
嗯。
后来据我所知，你还把你的歌卖了。
嗯，对。
听到这里的朋友，如果有你们有这种需要，然后编曲呀，或者写歌呀，或者什么，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刘俊东同学，是吧？
嗯。
但我发现这次见你好像腼腆了很多，然后也抽烟也喝酒了。
对对，
之前那个状态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对，之前就是小酌，之前就是哎呀喝着玩一玩。
嗯，
现在就是我不喝酒的情况下，我会就是躺到我生理极限。
嗯，
就是我不得不睡了。
嗯，
我才能睡着。
嗯，
我不是不想睡，我躺床上我也不看手机。
嗯，
因为那个辐射会影响我睡不着。
嗯，
我不给我自己找借口，我就不看，我一晚上躺那儿，
嗯，
就想事儿，想各种各样的事，想我以后会怎么样，然后就会导致我睡不着。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天天吃安眠药肯定是不行的。
嗯，
那我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是入睡困难，
入睡
然后焦虑，
焦虑症，我有焦虑症。
嗯，焦虑症。
对，
有去看医生吗？
看了，有，之前我妈给我找了个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他说我还挺正常的，
嗯，
但是有点重度焦虑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我连心理咨询师我，因为毕竟不认识，而且当时那个通话是微信电话，
哦，他不是面对面，
就是，不是面对面的，
哦，
然后微信通话的话，就他是个陌生人，我很难去对他建立一个那种信任。
你上升星座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我不太关注这些。
哦 ，OK。
我只知道我是双鱼座。
嗯。
然后我对他就都没有办法，就是去相信他。
嗯。
然后也，但是也，我也没有说谎，就是我有啥我就说啥。
对。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觉得我有点重度焦虑，
嗯，
重度焦虑症，但是我也没把这太当回事儿。
是。
我就每天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能，
嗯。
因为我最近我女朋友在那个外地，她在她爸上班的地方，
嗯，对，
在济南。然后可能她，哎，我们已经异地了有4个礼拜了吧，可能她下个礼拜回来。然后就是这可能五六个礼拜，我忙的事情就是要么是我去主唱她家去给她做编曲，要么是我们乐队是需要排练。然后在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家里面待着，就写歌。
嗯，
我也没有说是好像我弄得很自闭。
嗯，
啊，就是不爱社交。我社交起来其实也没啥问题，你就现在路边随便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聊天，我能跟他聊。
嗯，对，但是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可能我在2020年跟你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我觉得更 open 一些。我刚上车，我说：“哎，你是不是现在有点社恐？”就是我就觉得可能你不停的去这种进行创作，或者说你写歌的时候，你这种动机，然后像你说的，你去想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是陷入一种情绪内耗的，或者一种精神风暴，它会引发你就是情绪上的这种东西。哎呀，我也是有过这种抑郁症，就是这种经历。我们这期播客在之前2期还是3期的有采访过一个女孩，她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确诊，然后她在西京医院还进行过这种治疗，到最后变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然后她分享了这种很多的故事，就是讲到这里的话，我很真的很欣赏和认同你这种才华，但我更希望你可以不要把目光或者说你聚焦的那些点那么细，因为我确实这个因为进行艺术创作，就是可能痛苦它是一部分这种灵感的源泉。哎，我就又想到那个 Coldplay 的主唱，他也是双鱼座，我看他的那些很喜欢的几首歌，比如说 A Sky Full of Stars， 然后评论的就是说他在用整个宇宙表达爱。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的旋律，就是我觉得很空旷，或者说他给你很大的这种跳跃性，让你一下子就似乎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就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想法。所以我也希望，确实因为双鱼他是没有边界感的，就是他这个情绪或者头脑想的东西一下子会很远很多，很宏观很庞大，就是没有能够束缚他的东西。
对
对，所以他可能成为你焦虑的一个来源或源泉嘛。
对是，就是因为我想的太多了。
嗯，
想的太大了。
嗯，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想，我的才华会不会招引来外星人关注我？
嗯，
外星人会不会把我抓走？我甚至都在会想这些、
嗯，
想这些有的没的。
嗯，
但是焦虑是真的焦虑。
嗯，
愁啊，我怕万一老天爷没看到我呢。
嗯，
就是是存在，努力是白费的。
嗯，
是存在的。
嗯，
但是那咋办？你不努力肯定没用。
嗯，
你努力了才能，
努力了才能有收获。
对，你努力了才能有收获的这个机会，
嗯，
对吧？你不努力的话就白搭。
双鱼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真的都很善良，内心都很善良，然后情绪情感也比较丰富，想到也很多。
就是你说我喝天天喝酒，天天抽烟，
你喝多少每天？
每天喝多少看喝的时间了
啊、
哦。就是假如我下午就开始焦虑，
嗯、
哦，我下午就开始烦，
嗯、
哦。我可能一天能喝个十几瓶，
嗯，
但是假如我今天一天过得很开心，
嗯，
我晚上十点多十一点才开始喝，那我可能喝个两三瓶我就，
我的妈，你太厉害，你一喝十几瓶，这我想都不敢想，
就是、
我的酒量太菜了，
喝的慢，我酒量也不大，
嗯，
就是你像我喝了快的话，我喝上个两瓶两三瓶，
嗯，
我就去睡了，
嗯，
所以就是看时间，你喝的慢的话，其实你从下午三点喝到晚上两点。
嗯，
你喝个十瓶，那养鱼了嘛？那对吧？
嗯，
那不算喝的、
啊。艺术家真是这样。哎，那你最近有没有喜欢听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
我一直都很喜欢米津玄师，
日本的那个。
啊、日本的、那个。
我记得你好像推荐过。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太一，太一、
哦、也是日本的吗？
啊，不，太一是中国人。太一是写那个负重一万斤长大。
嗯。
那个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负重一万斤长大也是写的那个素媛案，素媛就是那个被性侵的女
孩。哦，对，韩国，
对对
对，
写的是那种案件。然后我会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首先就是跟我一样、
嗯、
就是一个全能的独立的音乐创作人跟制作人。
对，从词曲编曲
然后录音、
哦、
混音
所
有的
东
西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
对，刘俊彤也是啊。
啊，我也是。
嗯，我们就是真的这种音乐人或者情感这种丰富的人，他们都是很善良很纯良的。就像刚才他说那个创作的这种东西有这种反对什么的，或者控诉什么或表达什么，就像刚才那个素媛案，或者有很多乐队或者歌手他们创作这种反战的歌曲啊，等等等等。
嗯，我最近还有一个歌，我那个歌叫《春风》。
嗯，
然后《春风》那个歌，我有一个我自己版本的《春风》，就是自己那个编曲版本的《春风》
嗯。
然后我还邀请了我的几个好朋友，
对，
跟我一起创作。就是这个歌系列写的是爱国跟反战，
嗯，
就是主写反战。
对，所以这真的这些灵感或者这种动机，就是来源于生活，不管他去歌颂什么。或者控诉什么或者表达什么都是这种情感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大，就像刚才回归到说的这个共情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一个体现。
对，
嗯，然后我们今天聊的就很凌乱，其实我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但是跟你重逢我非常开心，然后又看到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依然是如此的执着并且努力在你的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啊，这个是我真的很欠缺的一种品质，然后我希望你可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阔，然后越来越开心，然后继续加油，
越来越开心。我这个只有这个，我只能说我尽量，
就是越来越自由和越来越开阔也是，只要你这两个做到了，就是
其实也就越来越开心。
对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焦虑的源泉是因为你盯着那些点就。那个点就你盯着盯着你就会陷进去，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职业的嘛，我平常也会去开导占星的客人或者塔罗的客人，就我是有深切感受的，就如果你老盯着他就像一个针眼一样，然后就会掉进去。
对，
然后如果你目光你像跨越障碍一样，你目光的仰角你仰着头，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它给你造成不了任何影响。就我为什么喜欢那个马丁，就是他会用很宏伟很宏观的那样一种庞大的东西，像宇宙啊什么什么表达，就当你人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那其他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也不是什么。对，所以我刚才最后的祝福是希望你可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阔， 然后希望你越来越开心，早日完成那个梦想，就是什么，掀起华语乐坛的大波，这样买东西就可以打折，一波三折，
咱俩去三折，
嗯，
零元购，
零元购，谢谢。
起这涟漪，想不通的意义。